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新系列课题的第六讲。张老师呢会谈到一般未信者常问的问题。在你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过困难吗？当别人提问问题的时候，你会感到无言以对吗？还是不知如何回答呢？相信不少人在接受基督之前呢，都曾经有很多的问题提问，比如说，信什么不都一样吗？一定要信耶稣吗？我不能做家里的叛徒，改信基督教。还有人说呢，等我老了再信主。这些呢，都是我听过的。你呢？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样的经历？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课题接下来的五堂课别错过哦。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主持这个布道与宣教的课程。今天我们是第六课。今天呢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回答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常常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去传福音呢，一定会遇到一些人问问题的，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啊。我布道了很多年呢，我发现呢没有信主的人呢，无论是在海外，是在中国大陆，是在哪里啊，他们问的问题其实问来问去都是那十几个问题。今天呢，我就把这十几个问题呢我都写下来了啊，我写了一共有十五个问题。我们在今天一天之内一个节目之内不能够把十五个问题完全的去讨论，我们能够讨论多少就是讨论多少了。因为这个布道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单讲理论就行了。那么我自己呢，我对中国内地的情况我不是太熟悉，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请了麦雅各老师来跟我一同主持这个节目。那麦老师呢，他对中国大陆的情况比我熟悉，所以等一下我们两个人一同来主持这个节目啊，欢迎你麦老师啊。
张牧师你好。
那么好，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啊，最基本的问题啊，就是神的问题啊，就是怎么知道有神呢？麦老师，我想问你对中国大陆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啊，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能够叫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呢？
我想首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了但是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呢也是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实在说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来验证神的存在。所以在一个无神论的背景长大的人呢，去接受一个有神的概念我自己感觉哈，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冷静来用一个理性的方法来想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的方法了，就那么因为有神和无神只有两个选择你不可能有第三个选择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也没办法证明用验证，你比方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他的证明 那么呢，我想就是用一个我们把它称为是法官的方法。
嗯哼。
那么就是找证据。
嗯哼。
那么现在你把有神写在一边，把无神写在一边。
好。
然后呢，你把有神的证据写下来，把无神的证据写下来。那么然后你去比较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神的证据呢远远大过无神的证据
啊。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啊。麦老师，在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载，因为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呢第20节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呢，是不错，我们眼是不能够看见神的，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呢也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的啊。
嗯，
那么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他就是直到耶稣基督了，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第四节啊，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那么从希伯来书跟罗马书那里都提供了给全人类，不论你是中国人还是不是中国人，是无神论的背景长大了，还是在有神论的背景而长大呢？那么按照你的看法，这两段圣经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知道有神呢？
应该哈。
应该啊。
所以圣经上基本上就是透过神的创造来推知神的存在，就好像我们看不到有电，那么我们看见灯亮了，我们就推知这个电线里面有电，是用一个推知的方法。因为创造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看到的是它的被造物，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些结果，然后我们推知一定有一位上帝。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没有办法的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进化论的问题。其实进化论它提出来就是想从理论上所谓用科学的方法来试图否定用神的创造来推知神的存在的这个想法。那么他们就是说假如没有神存在的话可能是怎么样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去找证据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基本上进化论每一个过程都是不可能的问题，
这是个假设而已啊。
它是一个假设，但是假设以后呢，然后在进行研究，那么在研究的所有的结果里面呢，就是每一个假设都是不成立的。那么在事实的情况上来看呢，都是和进化论的假设相反。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是由高级往低级自动发展。
对。
我们谈到汽车，从来没有一个汽车越开越好的。都是越开越坏。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活的人他会永远活下去，一个生命他总是会死掉的。但是一个死了的生命，他是具备着生命所具备的最完全的物质的部分。但是他不能继续活下去，也不能够变成转换成更简单的生命了等等。所以这就证明了，有了生命的物质不等于他就等于可以有生命。
我自己是研究语言学的，那么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说，但是我自己研究语言呢，我就发现呢，你在各国看这个语言的发展呢，按照进化论来说，应该土人呢，最土的人，最原始的人，应该是那个语言是最简单的，只是会讲一两个声音，呜呜这样子啊，慢慢的发展成了一套很复杂的语言，但是假如我们研究语言学呢，我们发现刚刚相反。语言是本来是很简单，本来是很复杂的。越古代的语言呢是越复杂的，无论是中文，无论是什么文呢不是写下来的，是讲的那种语言。那么越近代的语言呢，反而是越简单的，在文法上是越简单的，
是
那个字可能是多了，但是在文法上是越简单的。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语言呢。最古的语言呢是就是印度那个古印度文，古印度文非常的复杂， 你发现的是还有非洲一些土人所讲的，还有爱斯基摩人他们所讲的语言呢，是文法上是非常的复杂的。
是，
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进化论也不能成立。这个语言的复杂性越古越复杂呢，就告诉我们语言是好像是本来一个人就会讲话的，语言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而不是发展出来的。
是，是，所以从现代医学上这样认为哈，就是说其实人会说话呢，根本不是因为你教他才会说话的，乃是因为人。他这个大脑的皮层里面本身就有这个语言中枢，那么你教导他外在的影响不过把他这个本能的东西开发出来了而已，那么如果一种动物他没有这个语言中枢在他的大脑里面的时候呢，你无论怎么样教导他，他也不可能会说话的，那么即便就是一个八哥他会仿你的声音，但是他也不知道内在的含义。
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神起初创造设立的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奥秘，精美和谐，所以从这里我们推知一定是有一位神的存在。
好，我还有问题，我自己是相当外行的，因为我不是研究科学的啊，不知道你对科学有什么研究啊？就是关于这个遗传因子的问题啊。因为有人最近就提出来说我自己连什么是遗传因子我都搞不清楚啊。但是有很多专家都说，假如是进化的，那必须要这个遗传因子啊，从好比说从猴子的遗传因子到人的遗传因子，有一个突变的，不可能有一个渐进的变化的。
是，
那么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把它长话短说哈，其实所谓遗传因子，就是在一个遗传的一些物质的里面，它具备了很多的密码。那么这些密码呢，就决定着我们的物质方面的结构，还有我们的情感里面的结构，都储存在那里面。那么这个在遗传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从父辈把我们的生命里边的这些信息遗传给子代，这个过程。
哦，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可能会发生突变的。通常情况下它有一个正常的变化。这个就是基因交叉的时候，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基因交叉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些又像父亲又像母亲的那种变化，但是那个不算为突变。所以突变呢，就是产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但是所有的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所有的突变，只能导致退化，而从来不能导致进化的。那么而且每一个突变所带来的结果能不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完整的器官，你比方说刚才我们提到语言的问题，因为语言如果要发展出语言的话呢，它不单单大脑里边要有这个遗传基因，同时呢它整个的包括大脑口腔声带耳朵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要具备一个完整一系列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它要产生一个靠一个突变来巧合，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啊。非常好，非常好。假如我们同意啊，就说进化论呢，基本上呢是不合理的，也不合乎事实的。那么我们就是唯有相信呢，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神来创造的。因为好像圣经说，你看见一个房子，你不会说这个房子是进化而来的，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被设计的因素，所以你自然的推论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有人造的。那么你看见这个世界这个宇宙，你也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有神造的。在这方面呢，我们不能够太详细的讨论下去。
是，
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时间就不够了。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有人问的，就是说，假如你说什么都是有人造的啊，那么神又是谁造的？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圣经里边呢也没有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我想这件事情以这个问题呢已经超过了我们人所能够理解所能够或者说是你必要知道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所创造的，这件事情已经够了。 好像我们是父母生的。如果我们从小不知道我们的祖辈，就是说我的外公外婆或者我的爷爷奶奶，那么那个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因为我是我父母生的，这是决定了我和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他爱我们，这个就决定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上帝和别人还有没有关系呢？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那个是不必要我所知道的。那么圣经里面引入了一个我们人已经非常难理解的问题，就是神是本身他已经是自由拥有的，已经是无限的东西了。那么这个无限已经用我们有限的头脑很难理解。那么这个无限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跟我们讲我们也没法知道了。
没法知道啊。其实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呢？就是说我们看见一个房子，我们可以推论这个房子是有人造的。为什么这样推论呢？因为当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人造的，这个所谓东西啊，就是你看见有被设计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神呢，我们根本看不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设计的因素。所以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问神是谁造的。
是，
都会这样说。
因为圣经里边启示，我想呢，就是他的围绕着这个救恩的中心非常的明确，所以与一些与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呢，圣经呢就没有给我们有足够的资料，使我们去了解，满足我们这种好奇心。那么实际上也是没有必要了。你知道上帝是怎么来的，其实对我们也没有作用的。那么更何况圣经上说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被造的。
好，那我们就凭信心相信神是自由拥有的。
是，
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问题，也是神的问题啊。假如我们说这个宇宙以上有一位神，那怎么为什么有一位神会产生那么多的宗教呢？那么到底哪一个宗教里面所讲的神才是真神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法呢？
我
想神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宗教？
是，首先呢，我想从这个问题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宗教的普遍性啊，是我们知道从人的本性里边呢，人有一个寻求上帝的本能。但是圣经上就解明，就是说由于人犯了罪以后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所以这个断了呢，是在创世纪里面说是像死一样的断了啊。所以詹姆斯，我想我们都比较清楚这个关系，就是当我们离开神了以后，我们还是有这个愿望，潜意识里边想要去寻找这一位神。但是我们有这个愿望，但是我们的对象却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有些人呢就找到了这个，他就觉得这个是神。有些人找到了那个，他就可能认为那个可能就是神。那么还有一些宗教呢，你比方说中国的儒家啊，儒教后来就变成一种宗教了。那么其实孔子他提出来一套理论，他让人去遵循这套理论，但是他并没有说他自己是神。
对，
但是人们呢没有其他的更好的理论了，那么就觉得他的东西呢很好，那么后来就逐渐把他绝对化，最后就把他拜成神了。那么这又产生出一种宗教出来。
对，
那么我们严格起来讲呢，宗教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类来看哈。一种呢就是所谓非启示性宗教，那么就是始于人文为开始的，那么这个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儒教啦，印度的佛教啦，和近代的共产主义啦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以一个人的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一种理论，后来人们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啊，就把它拜成一种宗教。那么这个是人文的宗教。但是由于每一个人呢都受了他的个神自身的限制局限啊，他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的代表，所以这种宗教往往是不值得非常里边肯定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我想它不是一种绝对真理的代表，所以是不值得我们真正去信奉和敬拜的。那么另外一种宗教呢就不同了。他们称为是启示性宗教，那么就是说这种宗教的教义是从他自己宣称哈，他们是从上帝那里启示来的。那么这个呢就比较值得去研究了。那么这些宗教呢就不多了。就是主要有四个哈。一个就是犹太教，然后就是基督教，然后是回教，然后最近呢在世界也是蛮有影响，就是摩门教。
对
啊，那么这四个大的宗教里边，你再去研究这个比较，那么就很容易得出来答案。因为在圣经上说的，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 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是救主。而其他的宗教呢，里边有很多教主，但是基督不是教主，他是救主。
好，这个问题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去研究，就是耶稣的问题啊。换句话讲啊，按照你刚才所说的，世界上产生了那么多的宗教，反而证明呢，就是这个人是出了问题的，人与神隔绝了，
是
人与神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也是罪恶的问题，我们以后会解决这个问题啊。出了问题之后呢，人与神就隔绝了，就但是这个人呢，因为他始终是来自神的，所以他还要去寻找那个神，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宗教。
是，
虽然是产生了很多宗教呢，这个反而证明呢，这个人呢是有这个宗教性，人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才会寻找这个神。
是，
好。那么好了，那我们下面要去问第三个问题了，就是耶稣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啊，其中有四个宗教呢是启示的宗教，自己宣称是启示的宗教。那么刚才你说啊，圣经里面说在全世界没有赐下别名除了耶稣之外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个就是耶稣啊。那么耶稣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而且可以说是自古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我们现在在录这个节目的时候是公元2001年，可能开播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也说不定了啊。01也好02也好了，就是说是耶稣出生之后啊，当然他计算不一定太准确啊，耶稣出生之后的2001年。你看这个全世界的年代也根据耶稣这个人来分公元前公元后的，可见耶稣这个人有多么大的影响力啊。
是，
那么我们基督教就说耶稣就是神的化身，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也可以说耶稣就是神本身，那么你对一个不信耶稣的人怎么样让他知道耶稣就是神本身呢？
这个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道成肉身啊，所谓神的化身啊，这个圣经上就是用了道成肉身这个词。那么因为从圣经的启示上我们就知道，因为神要成为人类的拯救，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那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啊，整个旧约里面都在告诉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能力来达到神绝对公义的标准，那么所以神因为爱的缘故他要拯救我们呢，那么他借着整个犹太人来预备神自己道成肉身这件事情，那么由于他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来替我们做成这个拯救的工作，偿还我们的罪债，那么他又要替我们去死，所以他就必须有我们这样的肉体，所以这就是要借着童女玛利亚把她生下来。但是她又不能够是人的灵，人的生命。
对，
如果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的话，那么她就有了原罪。那么她如果有原罪的话，就她自己也站在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地位上了。所以她就必须是神完全无罪的生命和人一样的肉体的有机的结合。那么这个就是透过以色列里面一个神所特选的女子，这个玛利亚啊，把她生下来。那么她借着这样的一个生命，在人类的历史上真真实实的生活了那么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偿还我们一切的罪债，最后替我们受罚死在十字架上，借此做成对我们的拯救。
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假如我们想一想，替一个不信主的人想一想把我们自己放在他的立场那里去看，你说耶稣是这样子的，是一个神，但是他化成一个人，有神性的，所以他没有罪的，但是他也有我们的那个形象的啊，可以代替我们的，听起来还真是好像神话一样，是不是啊？
是，
你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想想看，真是好像神话。怎么样让一个不信主的人知道这个耶稣历史上的耶稣并没有被我们基督徒神话化？ 乃是真正是神的代表，神的化身呢？
从圣经本身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从门徒使徒们他们自己的记录，他们前前后后的变化。如果读过圣经的人呢，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喜欢读圣经的人啊，你也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证据，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真真不但真真实实的存在过啊。高翔刚才这个张牧师已经讲到，就是说他能够成为大纪元全世界纪元的划分。那么今天公元2001年不是用的昭和日本的也不是用的中国的乾隆也不是，更不是希特勒，更不是任何人这个，而是用的一个木匠，只活了33年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而且当时他们是被罗马人统治的一个一个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个人。所以你透过他在世界上的整个这么大的影响力还有福音整个传到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名被传到的地方所发生的世界上的变化你比方现在世界上所谓我们认为比较好的国家那么基本上都是受到耶稣这个名字影响的那些地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他的外证，就是他这个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力和从他的内证，就是通过圣经里边的记录，那么在当然了也透过基督徒生命里面所发生的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最强的例子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但是自从我信主接受他到我的心里面来那么基督徒最宝贵的一句话说，他复活了，现在还活着，你接受他，他就在你的心里。那么这些千千万万基督徒的见证都在证明着这一件事情。
好，你刚才提到复活很好，我在上一次讲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我讲到福音的内容呢，就是那个载义的内容呢，就是人有罪，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得很清楚，假如耶稣没有复活呢，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
是，
换句话讲，整个基督教呢是建立在一件历史的事件上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就是耶稣死而复活那么这个事情假如被推翻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假如被推翻了，整个基督教也就垮了。
是，
那么上次讲的很讲过，就是说怎么样证明耶稣真是复活呢？因为假如耶稣复活了，他自己说自己是神，也自己说我要复活，那么假如耶稣真是复活的话呢，那么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可信性就很高了那么我上次讲到，就是说所谓证据呢不是科学那种就是可以重复来重复去的那种科学的证据，那是历史的证据
是，
我也讲过这个历史的证据呢，在法庭上用的就是历史的证据，
是
一个人他到底杀了人没有，你怎么证明呢？就是历史的证据，因为你不可以把他杀人这一幕啊再重演一次，你不可能了，
是
你只有相信的人证物证那么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哥林多前书15章他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就是说还有个坟墓在那里，
是
你可以去看，
是
还有呢人证，并且显给我看，又显给500多人看，那么这就是人证。
是，
那么所以呢我上次就说并不能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两千年以前了，这个人证物证呢就取消了。你感觉这个证据可不可以是一个很确实的证据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确实的证据。那么一方面就是基督信仰它是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连续的，
对
能够发展到今天，它有一个起源的，
对，
所以它这个起源是怎么样，它一定会影响到今天，
对，
而且我们现在还可以找到最早期教会许多的文献，
对，
来记载早期使徒们他们那生活教会建立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力，而且早期的使徒们大部分都是为了这一个事情而奉献他们自己生命的。
对，
所以我想从历史的证据和今天整个由于基督的名被传开传到的地方产生的结果，我们都可以看到哈他复活的真实。
好，好了，我们现在呢就 再下去啊，讨论第四个问题，这是宗教的问题啊。我们讨论了神的问题，第一，怎么知道有神？第二，神的问题也是神的问题，一个神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宗教？第三，耶稣的问题，如何知道耶稣就是神？第四，宗教的问题啊。一般人都说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行善的，那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才可以呢？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这样的认为了。还有人说，就是一方面劝人行善，一方面给人一个精神寄托等等的哈。其实我觉得一个，当然了，一般的人在理解宗教的问题上，因为大部分的宗教确实是这样的。
嗯。
但是基督信仰呢，我之所以不是十分喜欢用基督教这个词，就是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的信仰，把它和其他的宗教能够产生一个从名称上的分别。其实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救主，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套理论，因为一般的宗教呢，就是告诉你一套理论，你是照着去做，但是圣经上帝他给我们的不是一套叫我们照着去做的理论，而是传给我们的一个救主，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什么是福音呢？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所以他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相信，我们信就是信一个对象了，所以这个对象不是一套理论，你照着去做。其实我们中国人很清楚的，人知道一个理论很容易，但是你照着这个理论去做就不容易了。所以圣经上一直在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不能够行善，不是他不懂得行善，而是他知道该行善，但是他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就很清楚的说明，哎呀，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我心里不愿的恶我倒去做，这是人的弱点，所以人需要一个拯救。所以整个圣经的主题，我想就是神的整个救恩拯救计划的一个展现。而这个救恩计划的中心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一定信他，我们才能够得救。而我们不是信他，我们去做一个好人。
好，
所以做好人是一个信仰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信仰的条件。
对，其实你这一点呢，假如你问其他的宗教啊，就是特别是主要的宗教，我不敢说研究过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啊，但是那是主要的宗教了，我都曾经研究过。其实你真是去研究的时候，你发现呢，当然大部分的宗教呢都是劝人行善的，但是大部分的宗教呢也并不是以劝人为善为目标，
是
他们有另外一个目标的，
是
不过劝人为善是可能是达到那个目标的一个途径，
是
也可能是达到了那个目标之后的一个结果，也说不定。
是，
所以当我们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这个假设已经有错误，
是
不光是基督教，就算其他的宗教也不一定承认的。
是，
对、
其实佛教它也是叫你超脱，它的目的是要叫你超脱苦海。那么超脱苦海的这个方法啊，它给你一套东西，叫你去照着去施行，去所谓修炼啊。所以，对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行善其实不是这些宗教的往往最后的。终极的目的，
对
这个终极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脱离自己现在认为这种不太理想的境地。
对，有限的人生达到某一种无限。
是，
好。那么刚才你说基督教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个救主，不是个教主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一个牧师讲到，很有意思的。他说假如你不会游泳我小的时候就这样的，不会游泳，他掉到 海里面去了，那就他说我就在那挣扎，我快要淹死了我的同学不知道我不会游泳，他还在岸上，他说张明啊，你这样你这个水，你的脚要这样蹬啊，你的手要这样活动啊，你这个头翻上来就是呼吸啊，没有用，他这样教我游泳没有用。
是
他现在怎么样呢？他后来发现我真是不会游泳，他的身一只手下来把我一拉上来，
是
我得救了。
是
以后呢，我先得救之后，以后他才慢慢教我怎么样游泳。
是
我感觉这个比喻相当
很贴切，
很贴切我们基督教的教义啊。好，那么好了，就算我们拿行善的这一点来看吧， 你说行善啊，虽然基督教的目的不是最终的目标不是行善啊，啊，就算拿行善来看啊，那么信耶稣与不信耶稣对这个行善这方面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我相信张牧师是知道这个分别哈，但是从我的这个观点上来看呢，就是虽然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都提出一套行善的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已经不同了，
标准不同。
你比方说我们的十条诫里边说不可奸淫，
对，
和佛教里边的不淫欲，
对，他们也用淫这个字
啊，但是他不淫欲就包括夫妻之间的问题了，就是所有的性都不可以的。那么这个你看虽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已经这个标准有很大的差异了，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差异是一个方面，最原根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得着信主以后，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圣灵进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靠着神的能力来行出神的义来。
哎，这个就是能力问题，能力的问题，
是能力的问题。
对对，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本身就有差别了。
对，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地方呢，还是有没有行善的生命的本能的能力的问题。
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呢，就说基督教太悲观了，对人的能力啊的看法太悲观了。他说人有行善的能力，人有这个全善的不光是有这个知识的能力，也有行善的能力啊。你的看法怎么样？
当然这个是不对了。我们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啊。人虽然有一个完美的理想、完美的愿望，但实际上人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的。
在台湾有一个就是儒家的学者，他叫韦正通，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自己也承认，他说我们儒家思想老是说人是性善的啊，人有行善的能力。他说但是我们一看整个台湾呢，我们所看见的都是恶，各样的罪恶、一个大罪人吸毒的黑社会的，你用儒家思想那一套的没有办法把它改好。他说反而基督教呢，你发现呢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呢，特别是那是大罪人呢，诶，都一个一个的变好了。那我们基督教我们也知道了，有很多见证啊，讲到没有信主之前怎么怎么样，信了主之后怎么怎么样啊。
是，我自己就是个见证。
那就是个我自己也是个见证啊、虽然我可能没有你以前那么糟糕啊，但是也是一个见证啊。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很多人说我们基督教太悲观了，这不是悲观的问题，人的能力就是那么有限的。
我想与其说悲观，不如说是客观。
客观，这个讲得非常好。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继续的讨论其他的问题。好，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有一位资深的开荒直堂牧师证明了一个传福音的公式，你想知道吗？那就是福音加上热切乘以圣灵同工才等于果效。如果这是一道算术题，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圣灵同工，因为无论数目有多大，若是乘以零，结果呢就是零。因此当我们准备传福音或是正在传福音的时候，心中呢都要默默祈求圣灵同工感动人心，这样才会有果效。我们必须传纯正的福音，不是传神迹。祷告病好了，困难解决了，这呢都是神的恩典，叫人信心得到坚固，但是不能拯救人。唯有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这关乎生命的大事，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告诉人，这样伟大的爱，你怎能没有反应？ 传福音要热切的态度，才能够感动人，你说对吧？亲爱的朋友你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